王毅心急啦，同布林肯通话，话唔好干扰北京冬奥。应对中共，美国 MQ-9 无人侦察机首次进驻日本自卫队基地。再有中共常委缺席重要会议，连亲信都冇现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28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重点是讨论乌克兰局势以及怎样推进两国元首在去年11月视讯会议入面表达的愿景。而王毅在通话入面说，美方应当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有分析说，美国驻华外交官不满中共清零防疫政策，申请离开中国，令到王毅好心急。据中共外交部1月27号的新闻稿，王毅将美方应当停止干扰北京冬奥会称为当务之急，并且要美国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种反华压华小圈子。对此，香港传记作家、艺发局前文学组主席韩山碧表示，我感觉到好似王毅是有啲火，就是有啲嬲。咁点解佢会嬲呢？我认为北京呢方面认为，美国是故意在奥运会就要开始的时候宣布撤离大使馆的人员。中国方面的理解就是，美国在度搞鬼，在度故意做抵制。在两日之前的1月25号，路透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礼拜一向华盛顿请示，允许那些不愿意忍受清零政策的外交官和家属离开中国。资深时评人唐正远指出，美方的这个举动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可能是引发其他国家，尤其是和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国效仿。中共对此非常担心。如果出现多国外交官在冬奥前集体撤离中国，等于落了中共最看重的面子。另一个是，这样的举动释放了一个明确信息，就是中共的防疫措施已经对人的基本生活权利产生严重干扰，甚至是侵害。这个等于在否定中共清零政策。而清零政策一直是中共鼓吹奥运安全的最大筹码。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接受本台书面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的防疫措施有些已经属于入侵式的，例如江门西检，真是将美国外交人员吓亲。他指出，中共动辄使用的全员核酸检测等等做法，不单止对抗疫无效，还会起到传播疫情的反效果。唐正远进一步指出，王毅提到台湾问题和围堵中共的各种国际联盟问题，实际上是抛出了充当美俄之间调节人角色的筹码。布林肯这一次主要是希望中共能够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和俄罗斯沟通，因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中共亦都没好处。而中共认为奇货可居，所以反而避开主题不倾，而提出台湾等等问题。唐正远认为，王毅的讲法显示中共在度偷换概念。美国立场一直都是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被中共偷换成支持台独。这两者的内涵和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Ned Price 发布的消息，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侵略行为对全球安全和经济会带来的风险，并且向中方表达了缓解紧张局势和通过外交努力向前迈进是负责任做法的立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缺席1月24号晏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同他一起缺席的还有身兼中纪委常委的中共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姜信智。同去年年底栗战书缺席中共政协查话会一样，赵乐际的这一次反常也都引发各种猜测。 特别是当日的集体学习由习近平主持。赵乐际和姜顺治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不会错过这么重要的场合。央视转播画面入面，全部常委围住圆台而坐，在政协主席汪洋的身边，属于赵乐际的位置空住，相当显眼。一些观察人士猜测，赵乐际可能是临时没办法出席，现场才会仍然摆住他的座位。有观点认为，赵乐际可能身体出问题。不过就在五日前，即是1月18号，赵乐际曾经出席中共第19届中纪委第六次会议。从当时官媒的相片来看，赵乐际精神不错，所以除非突然间感染急病，否则赵乐际因为健康问题缺席的可能性不大。再加上姜顺治当日亦都没有到场，这个可能并不是巧合。姜顺治被认为是赵乐际的亲信，在赵乐际任中共中组部长的时候，姜顺治是中组部副部长。在赵乐际任中纪委书记之后，姜顺治成为中纪委常委。这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缺席，其中是否有关联亦都引发关注。亦都有人猜测赵乐际是忙于打虎，但是如果打虎真的需要动用中共中纪委书记，那未来要落马的这个官员级别恐怕不低，又或者会牵扯广泛的大案，带出多只老虎。另外在当日的上午，中共政治局还召开了会议，不过央视并没有转播现场画面，新华社通稿亦都没有列出与会常委的名单，所以外界没办法确认赵乐际在缺席晏昼的集体学习之前有没有出席上午的政治局会议。观察人士认为，如果赵乐际连政治局会议都没有出席，那可能就意味着他本人出了重大政治问题。中共二十大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举行，在这个之前，中共内部对权力的角逐势必引发各派之间的激战。赵乐际来自陕西，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掌管中组部，十九大入常委并且接掌中纪委，所以被认为同习近平是同一阵线。但是亦都有观点话，赵乐际的仕途发展同曾庆红任中组部长期间重合，并且他接替以铁腕著称的黄岐山任中纪委书记的时间点，正正就是江增派系用支持修宪换取习近平暂停反腐的关键节点。所以近年来亦都出现赵乐际和江增派系有关联，在江增授意之下接掌中纪委的讲法。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曾经对大纪元表示，赵乐际原来是习近平信任的陕西派，但是由于陕西秦岭别墅案牵涉到赵乐际，习近平不再信任他。美国和日本为了加强对中共海上活动的警戒监视，正计划在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部署 MQ-9 无人侦察机和百名美军官兵。人媒说这个是美军 MQ-9 无人机首次部署在日本自卫队基地。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在1月7号举行的美日外交国防首长2+2会谈入面，基于中共在日本西南群岛等等海域活动日趋频繁，美日双方针对扩大共同使用军事设施达成共识，为了加强警戒监视，计划在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部署 MQ-9 无人侦察机。据报道，大概7架 MQ-9 无人机将会由百人规模的美军进行运用和整备工作。日美双方负责人仲预定在2月前往基地视察，调查机库和宿舍等等相关设施的状况。而防卫省亦都会在近期向基地所在地的市长进行说明，寻求当地合作。MQ-9 侦察机是通用原子航空系统GAASI 开发的无人机，时速大约330公里，飞行时间30个钟。流线型的机体有长主翼以及 Y 型尾翼，体积比全球之鹰 RQ-4B 要小，可以从上空15000米的高度 进行精准拍摄。即使是恶劣的天气，亦都能够透过感测器确认目标。另外，日本海上保安厅为了加强海上监视，从前年开始就进行 MQ-9B 型无人机的实验运用，并且计划在下个年度采购一架。浙江省杭州市1月26号宣布出现一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 Omicron 变异毒株。官方通报说，截至北京时间27号下午2点，本轮疫情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例，另外还有初筛阳性6例。杭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毛根雄说，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求实行三区管理，也就是封控区足不出户，管控区只进不出，人不出区，防范区严格限制人员聚集。目前封控区涉及14000多人，管控区涉及30000多人，防范区涉及100000多人，随着疫情变化将会不断调整。1月26号，杭州市的网友纷纷在网上抱怨，说自己的行程卡突然间有了星星标志。他们表示，现在星号在大部分地区已经等于黄码了，离过年还有两三日，出这样的事，好多人的计划估计都要打乱了。据官方通报，杭州机场出港旅客亦都会大升。与此同时，黑龙江绥芬河病例数亦都激增。官方通报话，26号0点到24点，牡丹江市新增确诊病例5例，无症状感染者10例。呢15例入面，绥芬河占14例，东宁1例。不过中共官方数据一直被质疑严重缩水。一位绥芬河居民话俾希望之声知，绥芬河非常严峻，而家已经系封城嘅状态，唔准入，唔准出。当地嘅一名餐饮业者表示，从27号开始唔允许佢哋外出送餐。佢话而家唔俾送，今日开始，而家只可以做饭盒。佢表示，即将到嚟嘅中国传统新年情况会点样，好难讲。而家一日一个令亦都唔系咁清楚。牡丹江官方通报话，当地病例传播链条清晰，都喺同一传播链条，但系存在住社区传播嘅风险。据新华社报道，喺1月24号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面讨论咗其他事项。一般嚟讲，这个意味住人事安排。但是至今没有出现省部级人事调动的消息。另一方面，再有传言说胡锦涛的仔胡海峰有望升官。据明报1月27号报道，这一次传的是胡海峰将会由浙江丽水市委书记跻身浙江省委常委兼任秘书长。刚刚满50岁的胡海峰，几年来多次被传升官，亦都多次落空。明报认为，即使是这样，在20大之年再传他调升别具意义。因为中共官二代入面，除了习近平之外，以邓小平和陈云的仔级别最高，但是亦都不过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鹏的仔李小鹏任政部已经接近10年，可不可以更上层楼仲好难讲。而今年20大将会有一批地方官进入候补中委行列。而家全国70后副部级高官已经超过100个。胡海峰如果再错过跻身副部的机会，恐怕就要掉队。在这一次传出胡海峰升职的消息之前，去年12月30号，胡海峰的副手丽水市长吴晓东升任台州市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代市长。当时已经引发各界对胡海峰的关注。另外也都有部分原因是，中共20大势必引爆中共派系内斗，习近平会不会有意联合团派，而胡锦涛又会不会接招，这个都会影响胡海峰的仕途。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